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凡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，我们都要严加拒绝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以前，我希望您能回答下面的这个问题：在您的生命中，有没有一些罪是经常困扰您呢？相信每一个人都有，又或者您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。长久以来，您一直为着贪心、愤怒、嫉妒，或者是为着情欲而不断的挣扎，这就是使您在生活中感到困扰的事了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继续和我们来思想撒旦的攻击，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会一直被同样的试探所胜，让我们看清楚试探背后所隐藏的，并且帮助我们来做好准备，去在这些事情上站立得稳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在同样一件事情上失败，失败完了又再次失败呢？你内心很清楚的知道自己不想再做这样的事了，你很想做对的事，很想顺从神的话语，照着神的指示去生活，但是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做到，似乎在生命中的某一件事情上你总是没有办法胜过。到底这些情况为什么一而再的发生呢？为什么我不能够从上一次失败的经验中吸取教训，以至于得胜呢？而这个情况持续了多久？你晓得该怎么样去做出回应，该怎么样去面对同样的问题吗？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也就是这个课题。我们要思想的经文依然是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，我们打开圣经一块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10到18节的经文。以弗所书六章10到18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：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。好，这是以弗所书第六章10节到18节的经文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怎么样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的火箭。到底这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？要能做到这样，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好准备呢？保罗绝对相信我们作为神儿女的是可以在撒旦的攻击和征战中得胜，而他先后四次说到要站稳，要站稳，这也突出了保罗的重点。他勉励我们要在神的真道上站立的稳， 因为这是得胜撒旦的基础。不过，在我们努力要站稳的同时，我们却发现自己经常处于下方，处于劣势，经常不断的失败。为什么我们会败在撒旦的攻击底下？有什么特别原因叫我们失败的呢？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到自己的弱点，晓得这个弱点是怎么样形成的，为什么会一直留在那儿，这样我们才会有得胜的可能。到底我们软弱的原因何在呢？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反败为胜，不再一直软弱下去呢？相信每一个人都渴望知道，渴望学会得胜的方法。或许我们先来温习一下何谓撒旦的攻击。这是我们在一开始思想这个系列的时候说过的，所谓撒旦的攻击，就是指撒旦刻意的、处心积虑的要搅扰属神的儿女，目的就是要伤害我们，置我们于死地。撒旦的目的很明显，就是要不断的伤害我们，包括我们的身心灵。魔鬼撒旦无所不用其极，要尽所能的伤害我们，毁灭我们。撒旦要引诱我们远离神，他要叫我们离开神的旨意而生活，他要败坏圣徒的见证，叫我们否认神，以及僭越夺取神的荣耀。最终撒旦的目的就是要毁灭我们的生命。撒旦要僭越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，本来我们是侍奉神，以神为主的，然而撒旦却要我们屈服于他，听从他，受他的辖制。而撒旦不满足于只是击败我们一两次，因为撒旦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成为他的奴仆，他要在我们生命中做王，他要辖制奴役我们。到底撒旦可以在我们身上做些什么呢？如果撒旦有这么明确的目的，那么实际上他可以做些什么呢？在今天的经文里，保罗很生动地描述出撒旦的行动。以弗所书6:16，保罗说，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。保罗指出，如果我们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我们就能够有信德作为藤牌，而这个藤牌可以叫我们灭尽魔鬼撒旦所射出来的一切火箭。那在这我们就看清楚一个事实，就是所有攻击我们的火箭都是从撒旦而来的，是撒旦向我们所发射的。什么是火箭呢？这是指什么来说的呢？不错，我们从圣经得知，撒旦不断地向我们发射火箭。但是这些火箭是指什么呢？原来，这些来自撒旦的火箭就是指一切邪恶的思想、情欲的思想、不圣洁的念头。这是因为撒旦知道，我们的思想是他首先要攻占的地方，所以我们的思想其实就是一个战场，是撒旦必争之地。一旦撒旦成功地把不圣洁的思想渗透到我们的思想里，有了根据地以后，他就很容易进行破坏跟攻占了。当然，第一个不圣洁的念头要进入我们的思想里是最难的，但是一旦我们接受了，我们妥协了，我们屈服了，我们就失败了，以后的一切撒旦就容易办到了。所以撒旦他先要做的就是成功的把属他的念头渗透到我们思想中。也许起先我们会拒绝，但是撒旦他不会放弃，他会继续不断的进行游说，直到他能够成功的占据我们的思想。古时候打仗，敌方所用的武器，其中必然包括在所射的箭头上点上火的这种火箭，而敌方会把数以千计的火箭射过来，企图攻占对方的军事要塞。当敌方发射火箭的时候，死伤是在所难免的。当箭如雨下的时候，即使再强的军队，有的时候也真是防不胜防。而撒旦在我们生命中要做的事也是这样，撒旦专门进攻我们最软弱的地方，再以这个作为据点来攻击我们。一旦我们失守了，撒旦就在这个破口上再扩大范围，再加强攻击。所以撒旦有他的诡计，有他的策略，他晓得怎么样可以使我们束手就范。他的攻击很厉害， 所以我们实在不是他的对手。思想对我们的人生很重要，因为我们想的是什么，我们的人生的取向，我们人生的方向跟表现也必然就是那样。心思是决定我们这一生的方向的，所以撒旦要得到的是我们的思想，而他所发射的火箭攻击的方向和目的也正是我们的思想。当邪恶或者错误的思想渗入我们的思想中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有两个反应。第一个就是立刻判断出这是错的，而严加拒绝，不让它继续停留在我们思想中。或者你又保留着这个思想，你就接受这个思想，继续玩味，继续思考。起初你并不接受，但是因为你没有立刻拒绝，你还在考虑阶段，这表示你有可能最终接受。这样的做法无疑的就是让撒旦有机可乘了，就给撒旦留了地步，等于你是邀请这个思想进入你里边，随着这个思想再去进展。虽然你一再强调你并不是接受这个思想，并不是认同这个思想，但是因为你没有断然的拒绝，所以在这儿就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危机，而往后的结果就是你最后还是接受了。一旦你容许来自撒旦的思想潜入你里头以后，撒旦他就有了据点，他就可以在这个据点上再加强他的攻势，再扩大他的影响，直到他在你的思想上筑起了坚固的营垒，把你的心意全都给夺过来。到最后，撒旦就在你思想上下命令，挟制你，逼着你为他做事。而你赫然发现你自己非常软弱，你明明晓得这是不该做的事，但是你已经再也没有能力去抵挡和拒绝了，所以你就出现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，而且失败在同样的试探跟诱惑当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自我反省，我们就看见自己是否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，我们是不是没有顺从基督，把一切圣经以外的不符合神的思想和意念通通扫除，我们是否依然接受它停留在我脑海中，虽然没有正式接受，我们口里说我还处于考虑阶段，但实际上这跟接受了那个思想是没有分别的，因为最终撒旦他会说服你去接受。你要晓得，撒旦他不会先理会你的行为，你做什么，你的言语怎么样，他紧盯着不放的就是你的思想，因为他晓得如果他要胜过你，他首先要获得你在思想上的认同。一旦我们在思想上接受了他的提议，他就有机可乘了。一旦我们心动摇了，依从了他，他就可以进一步的主宰我们的行动。这是撒旦他用的策略，过去我们已经探讨过了。所以今天包围着我们的许多思想，有邪恶的、污秽的、不圣洁的、不义的，各种情欲上的诱惑，都是要攻占我们的思想，都是要找到据点，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攻击。通常撒旦所射过来的火箭都是瞄准我们内心的欲望而发的，是一些我们内心的渴望，或者我们里边某些的软弱。撒旦不会在你很强的地方着手，他会找出你的弱点，特别是你最弱的地方。比方说有的弟兄姐妹很在意自己所没有的，而没有数算自己所拥有的，不懂得感恩，而撒旦就看准了这一点，所以他就特别把我所没有的东西把它夸张，把它扩大，叫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需要。这其实是撒旦的诡计之一。撒旦的阴谋是要蒙蔽你，是要欺骗你，要分化跟毁灭我们。如果他能够在思想上欺骗我们，把属于他的一些思想灌注在我们里边，他就可以找到破口，他就可以找到据点，继续进行攻击。又或者如果撒旦让我们相信靠自己可以掌握一切，靠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，那么他也赢得我们对他的信任。弟兄姐妹，看看我们今天的行为表现，是不是都是我们思想的结果呢？是不是都是我们思想的表达呢？因为我心里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我很自然会有这样的举动，会讲出这样的话。很多时候我们说，哎呀，我实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。其实我们可以的， 这是因为我们中了撒旦的诡计，我们让撒旦的火箭在我里边燃烧着，我们受了他邪恶的不圣洁的思想，被他蒙蔽了，我们沉浸在神所不喜悦的思想里，享受着最终之乐，明明知道他不对，却依然保留着他，最后他就成为撒旦的营垒，我们就陷在撒旦的束缚中，就不能脱身，我们好像一直过着失败的生活。也许有人问了，什么是撒旦的营垒呢？所谓撒旦的营垒，就是指撒旦在思想上可以操纵你的地方，他的操纵能够叫你叛逆神，做神不喜悦的事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撒旦运用他的诡计，使我们不再顺服神。而撒旦所做的工作范围是在我们思想中。撒旦在开始的时候，不必然全面占据我们的思想，他只要找到一个破口就行了。换句话说，他只要先在某一方面取得我们的相信、认同跟接受，叫我们在这方面依从他的意思，宁可违背神的教训。起初我们可能还没有能够觉悟，但总觉得撒旦所给的思想很合理、很好、很不错，反而我们会回过头来质疑，哎呀，圣经太古老了，圣经的教训不合时代了，圣经大概有不对的地方。哪里晓得，我们已经让撒旦有了据点，我们让撒旦继续把他的据点扩展，最后形成他进攻我们牢不可破的营垒。撒旦他不用急，他不慌不忙地看准时机，把握机会，然后一击就中。等到我们想反抗的时候，你发现无能为力。为什么呢？撒旦已经蒙蔽了你，已经操纵了你，叫你无力反抗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看清楚撒旦的诡计，要洞悉他的阴谋，他是无时无刻的在向我们发射火箭，要攻击我们，一次不成他不灰心，他等待下一次的机会，直到成功为止。一开始也许我们的反应很强烈，我们不肯接受从撒旦来的思想，但是撒旦不放弃。到第二次我们碰到同样的试探的时候，也许我们想我们应该用比较客观的态度来处理，于是我就稍微放松了一些，撒旦晓得他的机会来了，于是他在加紧进攻，直到把我们攻占。主耶稣明说，撒旦是说谎的，他是说谎之人的父。我们实在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有限的力量来对付撒旦，我们也没有力量来抵挡撒旦的攻击，我们越是挣扎就越是经历失败。举个例子来说吧，就以惧怕作为例子，撒旦很喜欢把惧怕摆在人的思想中，叫我们感到恐惧，叫我们看环境、看自己觉得实在很可怕。当我们感到惧怕的时候，撒旦就越加叫我们惧怕，让我们把这种感受把它夸张了，觉得这种感受很强烈，我们好像无法自拔，于是我们忘了圣经里一切的教导，神一切的应许，我们忘了神给我们诸般的恩惠，我们就顺着撒旦所指示的方向那么想，于是就陷在他的圈套里，我们就一直的恐惧。每一次当我们喜欢撒旦所给的思想，没有及时拒绝的时候，撒旦就会加紧工作，让我们陷得更深，他是一只又一只的火箭向我们发射过来，叫我们无法招架，这样撒旦就夺走了我们的喜乐，就夺走了我们的平安，就夺走我们生命的满足跟安宁。撒旦知道他不能伤害我们的灵魂，因为我们永远是属于主的，但是撒旦他会伤害我们的感情、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精神、我们的情绪，他能败坏我们的见证，叫我们不能被神使用。要记得撒旦最终的目的是要取代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，所以他要我们一直软弱下去，毫无能力胜过罪恶，然后撒旦就可以完全的赢得我们。撒旦只要赢得我们的思想就够了，所以只要我们所想的是符合世俗，是偏离圣经的真道，那就足够了。保罗很清楚地向我们指出撒旦的诡计，他是怎么样的向我们发射火箭，而只有信德的藤牌才能够灭尽这恶者一切的火箭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到处受敌的境况中， 周围每天都有世俗的思想在向我们围攻，我们怎么样处理，怎么样回应呢？你看到处都有人犯罪，到处都有坏习惯，都有邪恶的思想，我们如何自处呢？很多人把一些我们所熟知的思想再翻新，说是又有了新的定义。我们要怎么样来看现今社会的潮流呢？作为一个蒙恩的人，作为基督徒神的儿女，我们要去接受吗？我们要妥协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要很小心，不管提倡这些理论的是谁，是当今社会的名人，是某某大师，你都不要受骗。凡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，我们都要严加拒绝，不要让撒旦的谎言迷惑了我们，叫我们跌倒。要知道，真光已经照亮，圣经是我们唯一的依据，是我们生活行事为人唯一的准绳。我们除了依从圣经的真理行事以外，其他的一切都要拒绝。昔日撒旦透过蛇来诱惑夏娃的时候，蛇也用了同样的伎俩，之后大卫所犯的罪，撒旦也是用同样的手法。当夏娃受试探的时候，圣经没有记载亚当在哪里，或者他跟夏娃在一块，或者他并不在场。而夏娃跟蛇的对话到底有多长多久，圣经也没有明说。圣经只告诉我们所发生的事情，一切我们应该知道以及神启示要我们晓得的，圣经都已经记载下来。好，我们现在有一点时间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创世纪三章一到三节。经文这样说，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，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这是神对夏娃所说的话，夏娃是很清楚的。可是为什么夏娃在回答完蛇的问题以后还不肯离去呢？起先，撒旦射出的第一只火箭，是一条关于事实的问题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夏娃照实的回答，表明他是清楚神的命令的。可是因为他没有及时离开撒旦，所以撒旦就顺势向夏娃射出第二只火箭，就是告诉他，你们不一定死。这是蛇对女人所说的第二句话。创世纪三章五节接着又说呢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当蛇说你们不一定死的时候，这句话显然更吸引了夏娃的注意。然后撒旦就趁机会再加上一些不符合事实的谎言在里头，说如果你吃了禁果以后，你可以跟神一样知道善恶。真的多么吸引人呢？我们也留意撒旦在这儿呢，更是恶意的影射神有着不好的动机。他要夏娃以为神把好处留下不给他，神不要他像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，这是神对他不够好。然后一连串有利于撒旦的事立刻涌现在夏娃面前，他发现这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又悦人的眼目，都是可喜爱的，一棵这么好的果树怎么能抗拒呢？好，弟兄姐妹，你看起先只是一个问题，然后越来越多，根据就是一面倒的把我们掩盖住蒙蔽住，叫我们再也无力去反抗。不要以为夏娃是这么软弱，其实你跟我都是一样。撒旦到今天依然用着同样的手段，同样的计谋，除非我们加倍的警醒，依靠神的能力，否则的话我们的收场也必定跟夏娃一样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，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，这里记载大卫所犯的奸淫罪。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的记载，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一到四节，经文在这说呢，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 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他们就打败亚扪人，围攻拉巴。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，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。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，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。她来了，大卫与她同房，她就回家去了。之后我们晓得拔示巴有了身孕，大卫找着了她的丈夫乌利亚，并且假意跟她交谈，得知乌利亚对自己的国家是忠心耿耿，不愿意留恋在家里。撒母耳记下11章14节到15节经文又记载，次日早晨，大卫写信与约押，教乌利亚随手带去。信内写着说，要派乌利亚前进，到阵势极险之处，你们便退后，使他被杀。我们看，大卫用强权夺取了乌利亚的妻子，已经是罪大恶极。后来得知乌利亚的忠心，不但没有感动悔改，还利用他的这点忠贞借刀杀人，借助敌人的箭来射杀自己国家里最忠心的士兵。大卫知道神的律法，知道自己所做的不对，但是撒旦已经控制了大卫的心思，让他所做的完全失去了常性。他一错再错，他犯下了两件大罪。撒旦所射出的箭完全命中了大卫的思想，使他这一生蒙上了极大的污点。诗篇第49篇第20节这说呢，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，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。神看我们是尊贵的，我们也当这样看自己，不要做糊涂人，不要醉酒，而要时刻被圣灵充满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灭尽恶者的火箭第一讲，我们先讲到这儿。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大小的试探。雅各书一章二到三节提醒我们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十二节又说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